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开心能够再一次回到大家当中，和大家一起去敬拜，一起去思考神的话语。过去一个星期，孩子有机会去到屋太华去开我们宣道会的华联会，也都是有机会是参加全国的宣道会的大会，在当中学到很多的东西，希望将来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也都多谢诗班刚才透过你们的诗歌提醒我们耶和华以智慧立地，帮助我们去思想到，就是无论我们遇见的是什么困难或者是遭遇，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得到倚靠。之前我们在圣餐之前，我们都是思想很多关于主是我们的救赎主，在祂的宝座前我们可以来去得到这个的救恩，我们要靠近十架，我们要将我们一切的荣耀、颂赞、感恩，藉着各样的方法，用献诗、献花、祈祷，甚至用讲道，甚至做见证，一切的将荣耀、颂赞是归还给主。我们踏入七月，也都是踏入一个新的一季，这个是暑期的时候。当我们见到我们当中很多过境的弟兄姊妹来去呢，又看见我们以前一些大学的同学，还有香港来的牧长我们来自各方的朋友弟兄姊妹我心里面呢非常的感恩盼望你们呢能够在这个崇拜当中更加听到的是神的声音。我们在我们教会那个讲道的系列呢，我们曾经是用了两段的时间，两季呢是看创世纪。第一，我们会看创世纪第一章至到十一章、十二章的开始，就看到呢当时呢神怎样创造天地，也都神怎样呢是创造人，然后呢人类开始的时候神的计划的展开。跟着呢我们在第二段的时间，第二季的时间呢，咁我哋就睇神咧點樣藉著揀選亞伯拉罕喺呢一個創世記裏邊，嚟呢一個十二章去到咧呢一個嘅三十五章咧，我哋睇見神咧點樣咧透過亞伯拉罕嘅後裔，將佢自己嘅計劃、佢自己救贖嘅救恩，能夠咧係彰顯喺呢個世代，藉著亞伯拉罕、以撒。跟住咧，去到雅各嘅時候咧，我哋睇見佢好多好多嘅故事喺我哋眼前咧，係展開，讓我哋明白神嘅計劃係一步嘅一步嘅係展開。喺呢一季裏邊，我哋將會翻翻去到創世記第三十七章。咁其實係三十六章咧，我哋係睇呢個嘅以掃嘅後裔嘅。咁喺三十六章裏邊咧，我哋睇見好多關於後裔嘅名字啦。但是就没有特别是详细讲他一些的历史的。但去到三十七章的时候呢，我们重新呢就看回雅各的后裔其实呢最主要的主角呢就是约瑟。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约瑟的生平呢就将族长历史连于定居埃及，藉着神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至三节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逐步的来去实现。这里我们看见呢，当时呢神的使命是藉着万国，藉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一步步的北部呢看到神的祝福。所以今次讲到的系列呢，将这两个历史呢是连贯起来。再不是我们看的就是雅各之前他那个的挣扎，也都不是看他那个的历史，而是看呢雅各的后裔，特别呢是约瑟的生平。在约瑟的生平里面，我们将会看见他走的路是非常的崎岖，有高有低，有弯有曲，以至呢在这个道路里面呢，神呢一直给他很多很多的考验，但是这个的约瑟由头到尾都以神为他的主宰， 佢嘅生命嘅主宰，而咧係冇向左向右，一直咧係忠於所托，將佢神擺喺佢嘅生命裏邊嘅使命咧，一一嘅去實現。所以當我哋喺呢一季，特別係喺七月同埋八月，再一次睇呢一個嘅約瑟嘅生平嘅時候，讓我哋咧記得唔係淨係睇佢生平嘅故事，而係睇佢生平點樣將神嘅心意咧能夠逐步嘅展開，以至你同我今日都好似喺呢一個咁嘅傳統裏邊，我哋咧一樣係神嘅兒女，一樣承受亞伯拉罕透過佢嘅子孫，特別係透過耶穌基督我哋所得嘅祝福。而透過佢俾我哋嘅祝福，我哋點樣同時咧不忘將神嘅國度、神嘅使命咧係活出？正如我哋嘅大主題啊，呢一兩年嘅大主題咧，就係要活出一個使命嘅人生，建立一個使命嘅教會。讓我哋再一次同心祈禱。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一切荣耀颂赞都是归于你，但就求主你的圣灵就在这个的时刻进入我们每人的心窍，带领我们从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重新去看到神那个的奇妙。纵然人走的路是崎岖，纵然很多时候好梦变成噩梦，但是我们相信一样东西，神仍然是永远信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将我们今天的默想、我们的思考再一次放在主你的心里面，放在主你的手里面，求主你去带着我们你去进入你的真理。祈祷感恩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好梦变成噩梦。当然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在第十九节三十七章第九节，我们看到当时呢这个的约瑟的妒忌他的兄弟这样说：看啊，那作梦的人来了。这个的作梦的人，他所做的梦同我哋今日講我哋嘅夢想係有少少嘅差別，但讓我喺呢個時候講講夢想。我哋好多時候咧用夢想咧嚟去咧形容我哋咧希望得到嘅嘢。我哋希望咧我哋夢想咧形容我哋一啲嘅大志，我哋一啲嘅目標。好似咧當時呢一個馬丁路德金喺1963年8月28日當時佢嘅演說。说我有一个梦，这个梦就是看见黑人、白人、黄种人其他不同的人一起的是和平的共处，一起建立一个美国的梦。我们也都会用这个梦幻的球队，譬如说我们看篮球的，我们就会说、这一队呢由美国 NBA 很多很多的著名很多有名的出色的球员组成的，所以我们美国人就叫这个梦幻的球队。如果大家有看这个 Wimbledon 的网球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呢今早Djokovic 就打赢了 Federer， 是五 set 是赢到最后才是赢的、Djokovic 就打赢了之前的Ronich 就是我们加拿大的英雄、因为呢他年轻轻20多岁，他居然呢是打入到这个的四强、他曾经讲过他的梦呢有一天呢就好像他童年的英雄那样，就是 Pete Sampras 能够呢是打赢这些的，在这些的大满贯里面呢是拿到他的、冠军奖项。我記得我自己即係喺Winnipeg， 即係呢個嘅加拿大中部嘅時候咧， 咁咧，我哋有一班嘅團友嚇，大學嘅團友嚇。咁就當時咧，我哋喺呢個團契裏邊咧，我哋咧就個個人咧都好學習咧，彼此學習咧，去服侍啊，點樣咧能夠咧係為主係作工啊。咁咧當時咧，我哋出咗一本嘅文集啊。咁啊呢一個呢邊嘅文集咧，本嘅文集咧，如果大家年紀可稍微大少少嚇。咁你就可能會睇過咧，呢本文集咧叫《給澤星星的人》。《給澤星星的人》咧，其實咧就來自一首嘅歌。呢首嘅歌咧就係《不可能的夢》啊。咁咧就《The Impossible Dream》。咁咧係由一套嘅音樂劇《Man of La Mancha》裏邊咧係係佢嘅主題曲嚟嘅。咁誒。給澤星星的人去夢那不可能的夢，是當時我覺得就是我們一班的弟兄姊妹，就是在神面前願意去為主的緣故作夢。我們感謝主，自從那些日子，我們看見神很重用當時很多的同學，讓他在各方面都能夠為主能夠去工作。這首詩讓我用少少的時間讀出部分的詩詞，這首不是一首詩，是一首歌。不可能的夢，去夢想那不可能的夢，去挑戰打那不敗的敵人，去承受那無法承擔的哀傷，去奔馳那勇者畏縮不前之處，去矯正那無法矯正的錯誤，去愛戀那遠方純潔守貞的佳人，去嘗試當你傷悲以困頓乏力，去摘取那遙不可及的星星。這就是我的使命，去追隨那命運之星。當然我們不是追隨命運之星，這首歌就這樣說。不管希望有多么的渺茫，不管路程有多么的遥远，为正义而奋战，没有任何的迟疑及保留，甘心大步迈入对地狱，只为那神圣崇高的目标。而我知道，只要我一心一意为这光荣的使命付出，我的心将平静祥和。当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而这世界将因此更美好。这满有是创伤被鄙视的孤身一人，仍凭他最后一丝勇气奋战着，去摘取那遥不可及的星星。11年前，當香港有沙士的時候，當時很多人在這個死亡的黑雲之下過生活。當時呢，接近有3000人患病，接近有200-300人呢是身亡。在那個時候，有位姓謝的女醫生是願意去服侍這些的病人。有一位即係咧，係去帶領呢一啲去抗呢一個沙士非典型嘅病嘅時候嘅一個嘅醫生，就係沈祖耀醫生。而當時好多好多人見到佢哋嘅見證，見到佢生命嘅時候，好多人都話：我嘅夢想有一日就係要做咁樣嘅醫生。再睇11年之後，我哋睇見好多嘅青年人不斷因為唔同社會嘅議題上街，不斷咧嚟去咧怨氣紛紛，整個城市籠罩喺一個黑暗之下。佢哋嘅夢想係咩咧？佢哋想追求嘅係咩咧？佢哋嘅夢係咪已經破滅，而因此佢憤怒而上街呢？今天我们来到 我们在这个舒适的环境，这个温哥华，这个加拿大的地方，我们的青年人亦都是不是缺乏了梦想的一代呢？我们是不是因为环境的困难，因为呢种种的挑战，伦理道德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我们已经不敢去梦想，或者我们已经梦幻破灭呢？我们在八月尾，我们会请一位的讲员，特别呢在我们当中呢做一个的奋兴培灵的和训练的一个的大会。我们请到这位的讲员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呢叫做灵芬博士啊，吕 Sir 啊。咁咧，佢曾經咧做過香港十大傑出嘅青年，因為咧之前咧佢考試即係呢一個會考咧係零分啊，但係咧佢不斷嘅努力，到最後咧攞到博士學位，即係透過佢自己嘅信仰感動鼓勵咗好多嘅青年人，佢重拾佢嘅夢想。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看约瑟的生平的时候，纵然他的梦和我们刚才所说的梦想不是尽是一样的东西，但是让我们呢都是呢重拾我们的梦想。当我们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当时呢约瑟只是17岁，当时呢他是一个的非常呢是很特殊的人。当我们想说他是一个作梦的人，到底他为什么成为一个作梦的人？纵然他的梦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梦想不是呢尽同一样的东西。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几样东西让这个的约瑟呢真是呢很突出的。因为呢他有一个的崇高的品格。这个崇高的品格呢是包括什么呢？是孝顺。当他看见一些他觉得好似唔係好對路，或者咧覺得係唔舒服嘅嘢，佢就係照實嘅咧嚟去報道俾佢爸爸，唔係講佢哋哥哥嘅壞話，只係咧佢好單純嘅話，係咁嘅事情發生到底係咩回事呢？當佢爸爸係吩咐佢去睇下佢嘅哥哥喺度看羊嘅時候平唔平安，佢做嘅事係唔係咧係安全，咁咧佢就如實嘅。就是好像他爸爸那样吩咐呢就出去，完全呢是没有因为他的哥哥妒忌他。他是一个单纯天真无邪，是一个的有赤诚的人，是有一种赤子之心。他呢是尽忠职守，他呢是勇敢无私。一个这样的青年，一个完全呢是单纯是愿意去学习的一个17岁的青年。今天我们是需要多一点这样的青年人，今天我们是需要多一点这样的成人，带着一种的真诚面对我们周围的困惑。有人问我到底他的梦是怎样，为什么呢？他所梦的东西其实是 不是他自己想的，和我们一般人讲到梦呢，我们那个的定义呢就是通常呢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种梦呢是不同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经常想我要做即是总统，我夜晚呢就发梦呢就发梦都做总统啊，就不是那种梦啊。我看见呢他的梦呢是神呢种在他心的一些的启示。当我们说这种的梦是到底是这些的什么梦呢？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梦呢？这两种的梦是为什么会在他的身上出现的呢？我自己想这个的约瑟一定是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而神就选择用梦，正如在多旧约的时期甚至是新约的初期，我们都看见神是透过梦境是晓谕他自己的儿女。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将这个梦呢就摆在他那里，当这个祸菌呢是怎样呢能够呢是其中一支的祸菌起来，而呢其他周围的祸菌要向他跪拜，当他讲到呢星星月亮太阳怎样都要向他跪拜的时候，这个呢是 很天真無邪的一個的小子，就將這個夢境說給他哥哥聽，說給他爸爸聽。當時他完全沒有一種戒心，也沒有任何的私心，而一個這樣的青年人就是神所揀選的。其實我們看回舊約，看回新約，我們看見神很多時候是揀選年輕人去承擔一些偉大的事，大衛、撒母耳、提摩太。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的約瑟，同樣他是很年輕的時候，神將這些的異象給他，以致他一生人就跟著這些異象，他勇於去承擔，勇於去成就這些神給他的異象。在箴言書裏面說，就是我們要是去信靠耶和華，而他就會將他的心意種在我們的心裏面。所以我們看見這個十七歲的約瑟，我們看見他是一個是非常我們可以向他學習的一個青年。他的性格、品格，還有他和神的關係，導致他成為我們今天的典範。我們今天缺乏了一些的、願意為神作夢的人，願意我們今天仿效這個約瑟，為主來去呢是夢那不可能的夢。在我們看下去的時候，我看見一個雅各。當我們看這段經文的時候，我們會留意在三十六章講到以掃那個的後裔的時候，就是說以掃就是這個的以東，而後代就記載在這個三十六章那裡有很多很多他的後裔的名字，卻沒有將他任何的事蹟是記載的。但去到這個三十七章的時候，雅各住在他父親寄居的地方，就是迦南地。而在第二節他說雅各的歷史記在下面，跟住他就跳到去約瑟。約瑟十七歲的時候，由三十七章一路去到五十章，約瑟就成為那個主角。在那個的雅各那個的生平，再不是講到以前他怎樣跟以掃來去鬥爭，怎樣是搶了這個長子的名分，怎樣因為這樣的緣故，他的長兄想追殺他，而他要逃跑流亡，是講的最後呢是一個新的一個的雅各。我們怎樣看到呢？因為大家留意第三節、這個第三節講到是什麼呢？他說以色列愛約瑟。我們問這個的爸爸，在這個記載當中再不是用這個雅各的名字，卻用以色列。大家記得呢，在這個的創世記那個的第三十二章的時候，我們看見那個故事，就是當時雅各和天使來去摔跤。在這個摔跤的當中，他呢是說你如果不將你的祝福加在我身上的時候，我不願意放過你。從那個開始，他的生命扭轉。他從那個之後，他呢是呢是行路的時候呢，就因為這個摔跤的緣故呢是趌下趌下。但是呢最重要的一樣東西呢，他的名字是取了一個新的名字，這個名字就是以色列。今天我們以色列國就是因為雅各的名字就換取了、成為以色列，就是呢是象徵神的應許在這個的人和他的後裔的當中，和在這個國家上面。所以我們看到一個的雅各呢，或者是以色列呢，是一個新的人。那在這裡特別呢，這個的創世記那個的作者摩西呢，他在記載的時候，他就呢轉換了用以色列的名字來去呢講以下的故事，是象徵一樣什麼呢？就是呢這個新的以色列，新的一個的人，是神要將他的計劃、他的大計彰顯成就的一個的人。我們再看的就是呢這個神的主宰、神的主權、神的保守、神的帶領，而 日后呢就在这个的约瑟的生平，无论他走的路是怎样崎岖，无论他面对的是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的路，这个的约瑟仍然是一个的在神的祝福之下，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要成立的时候，这个的他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带领和祝福。所以我看见这个的爸爸，虽然他是一个好像很对他的仔有偏心的一个的爸爸，因为他是他年老的时候才生的儿子，圣经解释这件事，好像就是拉仔拉心肝，我们好像中国人这样说，就是特别是疼他的，那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也都为他预备了一件彩色的长衣，这个彩色的长衣就成为他兄弟他的兄长对他妒忌的一个的原因，每次看见他穿这个这么漂亮的外衣的时候，他们就在妒忌，在恨他，心里面很多的苦毒。在第四节，约瑟的哥哥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能与他和和气气的说话。即换句话讲咧，换句话讲咧，呢一班嘅兄长咧，佢就去恨之入骨。然之后咧，喺呢个故事当中咧，当佢将呢两个咁样嘅梦讲俾佢听之后，佢哋更加咧系谂点样咧将佢咧系谋杀。整个故事咧，大家都好熟悉，耳熟能详，故此咧我就唔会再讲啦。但我好想咧大家睇嘅咧，就是呢一个嘅故事嗰个嘅演变，喺将来我哋嘅讲道嘅当中，我哋会再睇呢一个嘅约瑟，佢处处面对唔同嘅困境，当佢好多嘅时候呢，喺呢一种嘅困难同埋呢，甚至呢一啲嘅试探嘅当中，我睇见呢个约瑟呢系一个系对神永远忠实，他的眼永远没有移开神的身上，所以他大小事情都以神为他生命的主宰。纵然他在这个故事的结束的时候，他被卖到去埃及，但我们看见好像今天我们那个的金句所讲的，先祖妒忌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原来一个人当他愿意为神去作梦，为神呢去做那不可能的事，或者呢去作那不可能的梦，或者呢去摘不那不摘不到的星星，当他不是为自己做，当他是为神而做的时候，这个不等于周围的人就会呢是很去支持他，很赞成他，甚至呢可能呢是他最自己最亲的人，就是他的兄长，都会呢是妒忌他，都会呢不满他，都会呢甚至呢陷害他。当我想起这样的时候，我就想起原来呢我们今天的主耶稣何况又不是这样呢？他来这个世间就因为他爱你和我每一个人，他是一个无罪的人，愿意来这个世界担当你和我的罪在他的身上，但是到最后是他最亲的一个门徒之一，十二个门徒之一是出卖他，他经常都说我永远跟随你，永远呢是对你忠心的彼得，来呢三次不认他。而当那些的百姓是呢在那里欢呼来去欢迎他入耶路撒冷，说和山达和山达，是同一班的人，可能就是呢在那里是将他钉死，将他钉死。今天主耶稣经历为着完成神的使命，他经历一切的冲击，一切的打击，一切的伤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是什么？ 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看见约瑟同样的在这种情况，被他自己的兄长来去出卖，但由头到尾一路我们将去看，即是这个创世纪关于他的生平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一句的怨言，他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纵然很多很多人都将他忘记了，甚至呢曾经他帮过的救过的人都呢是将他忘记，但是呢他仍然呢对主是笃信不疑，为主梦那不可能的梦。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是愿意为主来去呢更大的付出。很多时候很多次应该说当我自己在我的侍奉转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师母呢一定会问我这个问题，就说你懂做这件事吗？你有信心做这件事吗？他说我不懂的，我没有信心的。但若果这个是出于神的，这个意象这个梦是出于神的，我愿意为主来去作梦。这个不是去高举自己，乃是为着神的使命尽忠职守，做一个信服的人，与神得着一切的荣耀。纵然在约瑟的生平，当他年轻天真无邪一个的十七岁的小子，在这种情况出现一个这么大的噩梦，被他自己兄长出卖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神却与他同在，而呢日后他一样的呢是走在主里面，忠心耿耿的来去服侍他。我愿用一首的诗歌来跟大家结束这个的思考，如果大家可以呢是听我就可以了。这首歌呢就是这首诗呢就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让我将它读出。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借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不晴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之前面的路程。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的阶梯，每重担越挑越轻省，每朵云披上银衣，在那里阳光常普照，不再有泪流满面。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众山岭与天相连。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但那位看顾麻雀者，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纵遭遇各样的灾害，我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也知道谁牵我手。愿意我们知道谁牵我手的缘故，我们就勇于为主的缘故呢是去完成他自己的使命，因为我们知道主仍然是信实的，用我们让我们勇于为主作梦。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很感谢你，你将约瑟的生平摆在我们的眼前，在接下来 这两个月我们将会一起去思考约瑟的生平。